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2月8号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正。夜今天的新闻提要，约旦连续第三日发动向伊斯兰国目标的空袭，巴格达取消长达10年的宵禁令，台湾国家谴责也门发生的政变，美国著名新闻主播因为失实陈述暂停主持职务，香港支联会举办六四民运歌曲的交流会。
他歌词其实是记录和记载当时发生的事，从而他作为一个记录者，他用音乐去记录了这件事。
详情请留意阵间稍后的报道。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就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约旦连续三日发动针对伊斯兰国组织目标的空袭，同时激进分子有关约旦空袭炸死了一名美国人质的讲法仍然未能够得到证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经下令一个战机中队前往约旦帮助空袭行动。约旦发动空袭是为了报复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该组织杀害了一名去年12月份在叙利亚捕获的约旦飞行员。同时美国援助工作者海拉穆勒的家人说，他们对海拉穆勒仍然生存住抱有希望。白宫较早前表示未有看到任何证据证实激进分子有关海拉穆勒已经死亡的讲法。激进分子劫持的其他三名人质都已经遭到杀害。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长达10年的宵禁星期六午夜结束，允许市民星期日凌晨上街。在巴格达实行宵禁是为了减少暴力和劫持活动，不过宵禁结束之前的几个钟头，巴格达连续发生炸弹爆炸，炸死至少37个人，另外几十人受伤。在星期六一次袭击中，一名自杀炸弹杀手在一间餐馆附近的繁忙街道上引爆炸弹，炸死至少22个人，炸伤好多人。此外，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六在慕尼克会晤美国副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克里。美国官员表示，双方讨论了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并谈及到对从伊斯兰国组织夺回的地区采取全方位政府方式，提供良好地方管治、重建和经济机会的重要性。也门的海湾邻国星期六将什叶派反政府武装夺取也门政权谴责为政变，同时几千名也门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夺权行动。逊尼派统治的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领导有着6个成员国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将胡塞反政府武装的行动称作为不可以接受的升级，他们说这样做威胁到也门的安全与稳定。但是反政府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星期六发表讲话为接管进行辩护，他说这样做填补了政治真空，符合也门人民的利益。就在包括首都萨那在内的几个也门城市爆发抗议之际，也门总统府外星期六发生爆炸，至少3个人受伤。胡塞武装星期五解散也门议会，并宣布国家治理计划。也门地处沙特以南的阿拉伯半岛，人口大多数都是逊尼派穆斯林。胡塞组织成员在电视上发表讲话，说他们敢将以551个人的国民大会取代议会。国民大会将会选出一个5人总统委员会来到管理国家，该委员会任期为2年。胡塞武装去年9月开入萨那，上个月占领总统府，迫使美国支持的哈迪总统及其内阁辞职。俄罗斯、乌克兰、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星期日举行电话会议，努力落实一项旨在结束乌克兰战事的和平计划。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晚间在莫斯科和法国总统奥朗德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就和平计划举行会谈，但是会谈未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 俄罗斯始终否认卷入乌克兰的战事，但是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六在慕尼黑一次安全会议上对记者表示，从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战士身上所缴获的护照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证据。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六报道，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近年对金融公司摩根大通可能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调查，其中涉及到聘用中国商务部长高虎成的仔高玉。报道披露，2006年时任商务部副部长的高虎成和摩根大通高层管理曾经任商务部长的戴利会晤，几个月之后该公司就为仍然就读大学的高玉设立职位，转年夏季入职，为期两年。报道表示，摩根大通内部的邮件显示，尽管招聘人员表达担忧，称高玉面试非常差，但是不得不聘用他，因为聘请高玉的决定得到戴利的支持。此外，2008年原定被解雇的高玉亦都因他父亲和摩根大通高层沟通，原为该公司多做一些事情而得到留职。中国商务部负责审批在中国经营跨国公司的并购活动，高玉最终因被认为不成熟、不负责任亦都不可靠，在2009年3月份被解雇。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执行编辑兼主播威廉姆斯星期六宣布暂停主持晚间黄金时段的新闻节目几日，接受全国广播公司的内部调查。较早前，威廉姆斯被揭发夸大12年前在伊拉克战地采访的经历，并向全国道歉。威廉姆斯在声明中表示，他的行为令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由采访和报道新闻成为新闻的一部分，因此决定暂停主播工作，但表示会再重返主播位置，争取获观众信任。 NBC 总裁星期五一份内部文件中证实，公司调查部门已经对威廉姆斯展开调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gd.com 或者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点解中国而家先至去关闭 VPN？ 我哋亦会报道美国规划互联网管理。不过首先就系报道有关美国后任国防部长赞成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由奥巴马总统提名的下一任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赞同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且加快向约旦的军售。卡特仲将伊朗和伊斯兰国列为中东地区的主要威胁。卡特在国会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为他举行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作证。这个委员会现在有部分在全球安全问题上对奥巴马持有批评意见最强烈的共和党参议员控制。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报道。
国防部长提名人卡特说，在乌克兰冲突扩大和升级之际，几乎政府需要更多的美国军事援助来回击俄罗斯支持的反叛分子。他说
Because I think we need to support the Ukrainians in defending themselves. But I incline in the direction of providing them.
卡特表示，他认为美国需要支持乌克兰人自卫，他倾向于向他们提供武器，其中包括杀伤性武器。截至目前，美国只是向乌克兰提供非杀伤性援助。目前美国方面正在审议这个政策。假如提名得到确认，卡特承诺将加快美国对约旦的军售。约旦是美国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一个关键盟友。较早时候，约旦处决了两名被判刑的激进分子，以报复伊斯兰国残暴杀害约旦一位飞行员。卡特做出的上述承诺，看来令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参议员感到满意。麦凯恩说
：This committee's immediate concern is to ensure Jordan has all the equipment and resources necessary to continue taking the fight.
麦凯恩表示， 他目前关心的问题是保障约旦得到一切必要的装备和资源，以便能够继续直接与伊斯兰国战斗。卡特长期担任国防部高级官员，亦是一位全球事务学者。他警告说，联邦政府自动削减预算的做法会对美军的战备造成损害。他表示将维护美国在阿富汗获得的进展。他指出伊朗是中东地区首要的安全威胁，并表示坚决支持奥巴马政府打击伊斯兰国的努力。卡特说，
And our ends with respect to ISIL needs to be its
卡特表示美国的目标是令伊斯兰国被长久击败。他说长久是因为击败他们，令他们不能够卷土重来是重要的。卡特的这番话引起麦凯恩参议员的强烈反应。麦凯恩长久以来一直要求行政当局拿出更有力的行动来应对伊斯兰国。麦凯恩说，
Doesn't sound like a strategy to me。
麦凯恩说他这些话他听起来不像战略。总括来讲，卡特得到共和民主两党议员的热情欢迎，很多议员敦促他改革国防部的采购程序，更好地使用国防部5000亿美元的预算。卡特的提名听证会在共和党参议员罗杰·威克看来好像早有定论。他在提名之前说，
I look forward to supporting your confirmation.
威克说他期待支持确认卡特的提名，期待和他合作。假如得到提名确认，卡特将取代即将卸任的国防部长哈格尔。哈格尔从2013年上半年开始担任国防部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负责人汤姆·惠勒在刚过去的星期三提议，政府对互联网实行公共设施一样的规章管理，以保持互联网高速、公平和开放。合并美国之音记者希泽林顿在华盛顿报道。
按照所谓的网络中性的提议，互联网服务大公司将不可以准许网络电影公司等富裕的大的内容供应商支付更多的费用，以使到他们的产品比小的公司的产品更快地抵达用户。白宫新闻发言人欧莱斯特说，这些跟奥巴马总统去年秋天所表达的观点是一致的。
And, you know, the president has indicated that, that as this process moves forward, that, that additional legislation is not needed. But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withhold a detailed comment, about their proposal.Out of respect for the independent process that the FCC is engaged in right now.
欧莱斯特说，大家都知道总统已经指出随着有关情况的进展需要进一步的立法规范，但他们会继续避免对有关建议发表详细的意见，以尊重联邦通讯委员会目前正在进行的程序。互联网服务商反对这个建议。技术政策支付技术自由组织的主席贝林佐科解释说，
The network's never been neutral. The routers that make the internet work have always prioritized some traffic over others to make certain services work. And then services like YouTube and Netflix and so on, those only work because those companies have invested in building out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s that make sure that their traffic gets to you. Those are all good things for consumers. So we need to get away from this myth that the internet's ever been neutral.
佐科说，互联网从来就不是中立的。互联网所依据的路由器从来就是对网络信息流通进行主次分明的处理，以便使到某种服务得以完成。而 YouTube 和 Netflix 这些公司只是因为他们投资建设内容传送网络，确保他们的内容抵达用户，他的服务才得以实现。这对顾客来讲都是好事，所以大家需要抛弃互联网中立的神话。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惠勒说，他提出的建议可以保障互联网用户的权利，无论他们去到哪个地方，他们什么时候想得到互联网的服务，这个建议亦都保障未来的创新者的权利。联邦通讯委员会成员将会在2月26号就惠勒的提议投票。网络中立的规定早就存在，但后来一个联邦法院对他作出了否定性的裁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希泽林顿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年开始，作为习近平加紧中国互联网控制的重要一环，北京当局开始关闭在中国的虚拟私人网络，即是所谓的 VPN。
切断在中国的外国用户和企图翻墙的中国用户与全球互联网的最后联系。有专家认为这是中国企图建立完全封闭的局域网，实现所谓的中国互联网主权的必然步骤。亦有学者认为这是为了切断涉及最高权力斗争的反贪政治整肃当中的谣言好像暴风骤雨一样出口转来消的途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今年一月，在中国的外国用户和翻墙的中国用户发现他们使用有年的可以突破中国防火长城的虚拟私人网络被屏蔽。对于这个行动，中国官方虽然没有大张旗鼓的进行宣传，却亦都没有加以否认。在1月27号2014年工业通讯业发展情况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及对 VPN 的屏蔽时，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通讯发展司司长文富承认了政府这一针对 VPN 的打击行动，但是说这个是为了中国网络健康发展，并指此类软件在中国属于非法。文富还说，新的情况出现一定会有新的政策管理措施跟上。 VPN 供应商已经通知他在中国的用户，因中国防火长城的升级，多个协议设备无法访问其服务。受影响的主要是使用苹果公司操作系统 iOS 的设备。另外两家 VPN 供应商 Golden Fork 和 TechRunner 亦都报告了类似的情况。在纽约亚洲协会旗下的中国馆最近就此举行的网络书面讨论中，多位讨论者对中国政府屏蔽 VPN 的时机及它的目的提出了看法。南华早报金融编辑陈树写道，为什么是现在？他表示，虚拟私人网络服务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多年，北京当局清楚知道它的普遍性，尤其是对在中国的外国人。陈树认为，这个关闭行动是习近平领导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组成部分。从网络到大学，现在教师禁止在课堂上发表赞成西方价值观的言论，学生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还有对中国人是否必须首先学好中文才可以学英语所进行的辩论。陈树预言，不久将会看到因使用或者提供非法虚拟私人网络而被指控或者逮捕的消息。陈树表示，具讽刺意味的是北京对社交媒体奉行双重标准，对内和对外做着截然相反的事情。陈树说，最近官媒如新华社、中新社和中央电视台纷纷在脸书和推特上建立官方账号，一方面北京告诉13亿中国人民不得在国内使用脸书和推特，另一方面却允许并鼓励官方媒体去占领外国社交媒体平台，以更好讲述如今在世界聚光灯下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故事。从事终结中国防火墙的查理·史密斯认为，中国政府屏蔽 VPN 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国实现所谓的互联网主权。去年6月以来，当局对互联网的屏蔽控制快速升高，这个只是进一步控制的合乎逻辑的步骤，当局为在中国建立网络主权正背水一战。他写道，去年6月谷歌首次被彻底屏蔽，12月 Gmail 被完全封锁，10月以来当局发起了对雅虎、谷歌、微软和苹果的攻击，使敏感用户信息冒更大的风险，迫使国内用户对使用外国服务疑虑重重。当局甚至切断或者屏蔽很多外国内容输送网络，导致大量间接损失，例如汇丰门户网站下线，使其无法为国内外客户从中国汇出和汇入资金。在苹果推出 iPhone 6时屏蔽 iTunes 的下载连接，史密斯说，他们清楚地看到屏蔽在中国既是网络自由问题，亦都是商业问题。查理·史密斯表示，加强屏蔽和恶意攻击迫使互联网用户采用翻墙工具，通过屏蔽这些工具，当局使大众所剩选择无几，迫使多数人放弃翻墙转而使用国内服务。如果当局能够说服更多的用户使用中国的服务，这样他们就朝着互联网主权方向迈进了一大步。他们不必再要求苹果从其应用商店下架应用软件，他们不必再要求 LinkedIn 在他的平台上自我删除对中国的负面信息。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已经没有人可以继续使用这些服务。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教授、中国数字时代创办人萧强认为， 当局关闭 VPN 的时机有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那个就是最近几个月政治谣言传播得如暴风骤雨。这些谣言几乎都出自海外网站，都是有关最高层的独家政治消息。周永康的倒台，解放军巨贪将军谷俊山另计划同他的西山回，几乎所有这些谣言都很快变成事实，数日、数月甚至数年在中国政府的官方消息。对于中国政府关闭 VPN 亦都有不同的看法。史蒂夫·迪金森是国际法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客户主要是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企业。他认为虚拟私人网络被关闭符合中国法律，是中国当局为建立一个完全封闭的互联网的愿望所产生的自然结果。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伊拉克北部，在阿尔比勒东南大约60公里靠近巴格萨村的前线，库尔德族武装开始在美国空袭的支援之下收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夺取的土地。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包勃在伊拉克的巴格萨报道。
库尔德武装在一个星期前收复了巴格萨村，这个是库尔德武装反攻的一部分，他们的反攻阻止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六个月以来的攻势。激进分子先前夺取了伊拉克西北部一大片的领土，伊斯兰国武装在几日前趁着黑夜试图重新夺取巴格萨村，但是被击退。24岁的库尔德战士哈雷莫哈迈德就表示，战斗是非常之艰苦。穆哈迈德表示，他们的武器不是那么良好，都是30年前的旧武器，是他们的父辈当年用过的东西。假如他们必须要战斗，就只能够用这些武器。假如他们的装备更加好的话，他们就会打得更好。上尉迪亚尔·阿齐兹就表示，前线的条件是非常之艰苦。阿齐兹表示，假如他说他们在这里是过得不错，这个不是真的说话，但是他们很高兴能够在前线捍卫他们自己的领土，他们在这里要战斗，家人只能够暂且放在一边。伊斯梅尔·穆罕迈德已经是从军30年，他说伊斯兰国武装拥有从伊拉克军队那里夺取的现代武器，而他们的自杀炸弹杀手亦都很难防御。穆哈迈德表示，这里确实是作战条件不是那么好，但是他们要战斗，他们的武器都是俄罗斯的旧货，但是他们宁愿在这里战死，他们都不想是入侵他们的土地，伤害他们的家人。库尔德武装的士兵在他们的基地吃午饭，库尔德武装已经收复了伊拉克库尔德斯坦 95% 的土地，但是这个地区的库尔德武装指挥官纳贾特·萨利克就表示，除非西方国家政府提供更多的援助，否则他们是很难完全收复失地。
US and European countries do this。
萨利克说，假如美国和欧洲国家提供武器，他们就会获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假如他们不提供，他们不要说他们不能够成功，但是他们难以保卫自己的库尔德斯坦，他们要誓死保卫自己的土地。萨利克表示，要赢得这场冲突的胜利，伊拉克军队必须要改革，当地很多的部族以及是宗教族群必须找到一项政治解决办法，和伊斯兰国亦都是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勃在伊拉克巴格萨村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所有美国企业和联邦部门为雇员提供带薪病假和产假。据联合国一份报告说，美国是世界少数几个并没有提供带薪产假的国家。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就采访了两名对此意见不同的美国妇女。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宝宝提利和他的妈妈珍妮奇克喜欢一起玩玩具卡车。
Driving a dump truck, that's hard work.
达里西亚·包德温就是靠开卡车为生的。这两位妇女对带薪假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Almost ever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has figured out a way to make this happen.
It's just adding another cost, another mandate to the company.
珍妮奇克说，几乎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已经有了带薪假，而特里西亚·包德温说，这些只是增加另一项的开支，对企业的另外一项强制要求。 美国法律允许第一次当父母的人休12个星期的无薪假期，但是并不强迫企业主提供带薪产假。虽然部分企业自愿提供这项福利，同样的带薪病假亦都没有强制性，全美有4300万雇员并没有带薪病假。上个月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讲之中要求国会展开行动。
Send me a bill t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奥巴马说给他一项法案，而这些正是做正确的事。联合国调查显示，全世界只有美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两国并不为新的父母提供带薪产假。
183 countries can't be wrong.
美国国会议员卡罗琳·马龙尼说183个国家都做的事不会错的。国会议员马龙尼和其他民主党议员正是推动要联邦雇员享有6个星期的带薪产假，这些本来可以帮助珍妮奇克，她选择休无薪产假，最终她辞了她的工作，在家里面陪伴她的 BB 提利。
There's no way I could have been an attentive mom, a dedicated mom in the same way if I was worried every single day about how I was going to pay the bills.
珍妮奇克说，如果她每日都要担心有没有钱交啲账单，佢就唔可能做好一个全心尽职嘅妈妈。巴德温嘅公司可靠合同公司将带薪病假作为给予服务满五年嘅员工嘅一种奖励。佢表示，对佢呢一个仲喺从经济衰退之中恢复，每年盈利只有2.5%嘅公司嚟讲，俾所有400名员工带薪病假同产假系不堪承受嘅重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美国人的种族和信仰日益多元化，法官在审理外来族裔的案件的时候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他们在遵从美国宪法和各个州法律的时候，是否亦应该考虑兼并顾及外国法律。而伊斯兰法就是令到法官最头痛的问题之一。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亚薇的报道。
近年来，一些伊斯兰法专家主张美国法官在审理涉及穆斯林的案件时考虑伊斯兰法，以便他们更好地了解案情。伊斯兰法被认为是指导穆斯林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宗教以及法律准则。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执行主任尼哈德·阿雅德表示，伊斯兰法是一套建立在自由、尊重、平等和正义的基础上的价值体系。他说，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Islamic ruling, they derived rules.
阿亚德话，伊斯兰教嘅日常裁决就系根据呢啲得到普遍承认嘅价值做出。如今亦有好多人将佢讲成系一个喺伊斯兰框架下嘅法律制度。新泽西州律师阿贝德·阿亚德指出，美国的宗教右翼人士散布伊斯兰威胁论话，认为法官如果在判案时考虑伊斯兰法，就会对美国宪法和法律本身构成威胁，这个观点毫无根据。阿贝德·阿亚德举例说，一夫多妻在一些穆斯林国家是合法，但是在美国就违背了这个国家的公共政策。因此美国法官在考虑伊斯兰法判案时是不会承认这种婚姻关系。他说，
Whether it's Chinese law, or whether it's Sharia law, or whether it's French law, it will always be.
阿亚德话，无论系中国法，还是伊斯兰法，或者法国法，佢哋都必须始终服从美国嘅宪法原则同美国嘅公共政策。美国法官具备充分嘅能力详查法律同事实，并做出与美国法保持一致嘅公正判决。位于华盛顿市嘅安全政策中心嘅法律顾问戴维·耶路沙米律师指出，美国法庭考虑伊斯兰法判案嘅做法实不可取，因为与其他宗教唔同，伊斯兰教系一个具有佢政治目标嘅宗教。佢话
：Individuals who wish to leave the religion are subject to capital punishment for。
耶路撒米说，穆斯林如果试图脱离伊斯兰教，会因叛教罪而被判死刑。如果发表了不利于或者反对先知穆罕默德、伊斯兰法或者伊斯兰教的言论，会因亵渎罪而被判死刑。伊斯兰教的目的是将全世界置于一个政府的政治控制之下，而这个政府要按照伊斯兰法来治理全世界。一些人士指出，实际情况是美国法庭依据国际法的要求，在判案时考虑外国法的情况， 经常发生。伊斯兰法亦不例外，但是在涉及穆斯林的案件中，法庭经常会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当有些穆斯林试图以伊斯兰法为理由逃避刑事责任时，应该如何处理。在新泽西州发生的一个案件中，一位来自摩洛哥的妇女多次遭到丈夫毒打和强迫发生性关系之后，请求法庭颁布对丈夫的限制令。州下级法院觉得丈夫这样做是依据伊斯兰法，并没有刑事犯罪的动机，但是上诉法院推翻这个判决。判决指出，丈夫的宗教信仰与本案无关，下级法院将此考虑在内是错误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的报道。
好了，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台湾复兴航空公司在坠机事件之后测试飞行员，香港团体呼吁北京释放意见人士回家团圆，北韩试验新型的反舰导弹。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详细内容。
台湾复兴航空公司驾驶星期三坠毁的那一类螺旋桨飞机的飞行员星期六开始接受技能水平测试，同时调查人员正了解飞行员操作失误是不是坠机的一个因素。复兴航空公司在未来三日取消了90个航班，从而按照台湾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的要求，让该公司71名驾驶 ATR 飞机的飞行员再次接受操作技能测试。复兴航空公司飞机坠毁导致至少40人丧生，15个人身亡，救援小组仍然在基隆河寻找仍旧失踪的3个人。调查人员星期五说，飞机的两个涡轮螺旋桨引擎未有能够提供足够的动力推动这架 ATR-72600 型飞机升空，在星期三早上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之后，很快就坠入河中。黑盒的录音显示，在飞机起飞之后没多久，一个引擎发生故障之后，两名驾驶员中的其中一人看起来误将另一个工作住的引擎关闭。台湾航空安全委员会的官员在星期五记者会上说，黑盒的录音显示，在飞机起飞37秒之后，右翼引擎发生故障，两名驾驶员当中的一人看来误将左翼引擎关闭。香港支联会星期六邀请了香港雨伞运动流行曲《撑起雨伞》的作曲及填词人罗晓斌，在现世代民运歌曲的作、写、唱音乐交流会分享创作心得，吸引了几十位的市民到场参加。《撑起雨伞》的作曲及填词人罗晓斌2月7号晚上7点在香港旺角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演讲室分享了自己对民运歌曲的看法。交流会上回顾了不少耳熟能详的六四民运歌曲，例如《妈妈我没有做错》、《自由花》、《民主能战胜归来》，并根据历史背景分析了曲风和流行曲对民运的影响。《撑起雨伞》作曲及填词人罗晓斌是这样说
的。歌词其实是记录和记载当时发生的事，从而他作为一个记录者，他用音乐去记低咗呢件事，然之后佢用一个好温柔、好动听嘅旋律去表达翻出嚟。
交流会上除了回顾六四民运歌曲之外，罗晓斌还表演了自己为雨伞运动创作的名曲《撑起雨伞》，由几位知名香港著名艺人一同演唱的《撑起雨伞》登上了今年香港商业电台叱咤乐坛流行榜《我最喜爱歌曲》。香港四个民间团体从2月7号起在几处繁华地带发起一系列新春团圆行动，呼吁北京释放意见人士，让我们回家过年，并要求释放因声援雨伞运动而被羁押的各地维权人士。在中国农历新年前夕，国际特赦香港分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和独立中文笔会星期六和星期日一连两日摆设街站，引发印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妻子刘夏、人权律师蒲志强等人头的春联收集，要求释放狱中意见人士回家团聚的签名，并为狱中良心犯募捐，很多人现场签名捐款。 据北韩官方传媒星期六报道，北韩试验了一枚击中目标极为准确的新型反舰巡航导弹。目前南韩和美国正准备进行计划中的联合军事演习，北韩对此提出过批评。尼日利亚星期六宣布，出于安全考虑及博科性地的反叛活动，将原定在2月14号举行的总统选举推迟六个星期。肯尼亚一名议员和他的司机以及两名保镖星期六在内罗毕被枪杀，议员乔治穆查伊是卡比特党成员，他在参加一个家庭聚会之后返回途中，枪手袭击了他的房车。一名警察说，枪杀方式好像执行处决。肯尼亚总统肯亚特说，他对这种杀戮行径深感震惊和悲痛，他表示希望警方能够调动所有的资源，确保迅速捕获凶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gd.com 或者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下面我们就是报道有关美国三代钢琴修复大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乐器之王的余音仍然扰梁不绝，不过现年74岁的钢琴店老板尼克·马格利塔斯早已经有预感，如今弹钢琴的美国儿童就越来越少，他的谢幕时间已经到了。不过包括华人在内的美国亚裔社区就逆势而进，成为钢琴市场的重要顾客群。咁呢啲新嘅知音人能唔能够留住优雅嘅琴声呢？美国知音记者杨林同海伦咧带我哋进入呢一间有好耐历史嘅老店。咁下边系报道嘅内容。
一个星期三嘅下昼，华盛顿近郊马里兰州学院市嘅钢琴清仓中心嘅工人一如既往咁忙碌住。佢哋今日喺度修缮一架梅森汉姆林钢琴。老板尼克马格利塔斯正喺一旁指挥住工人。他从事钢琴销售业已经有40年了。两年前他买了华盛顿特区周边最大的一家钢琴经销店。销售包括斯坦威、雅马哈、荷合在内等世界知名品牌。而如今这一次真是名副其实的清仓，这一家已经在存在40年的老店难以为继，很快就要关门大吉，所有的钢琴都要在3月31号之前卖晒。时代不同了。两层窗口被精心粉饰的五颜六色的钢琴显然亦都再不能够吸引人的目光。马格利塔斯说，钢琴业曾经是一个充满机遇的行业，他从小就学琴，靠着钢琴表演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完成了工商管理的学位。毕业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选择了钢琴销售业，他说
After my graduation, I put my piano in.
钢琴的老板尼克马格利塔斯说，毕业之后他就在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来卖他的钢琴。他卖了第一部钢琴给打电话给他的人，但是他就接了27个电话。这个是1974年。就在这一年，马格利塔斯开始从事二手钢琴翻修。他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收购500架钢琴。他再也没有刊登过其他的广告，但是来卖钢琴给他和找他买钢琴的人一样络绎不绝。曾几何时，钢琴是美国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马格利塔斯说，在美国80-90年代钢琴销售鼎盛的时期，父母通常都会带小孩子一起来揀钢琴。他店里面的小狗 Trapper 亦都时时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因为这只狗是小孩子玩耍的伙伴，时时都能够帮马格利塔斯将钢琴卖出去。而现在虽然小狗还是一样那么热情，但是店里面的小孩子少了。马格利塔斯说，即使还有人学琴，但是很多人都不买传统的钢琴，低端的传统钢琴已经被更加廉价的电子键盘和电子钢琴所取代。他说
The parent is much more apt to buy the student a keyboard.
马格利塔斯
说，
现在家长一般都会先给小孩子买一个键盘或者是便宜的电子琴，看看他们的仔女有没有潜力，之后才会去投资钢琴，低端的传统钢琴市场因此受到重创。今日的儿童亦都有很多其他的诱惑， 尼克·马格里塔斯话：曾经有一段时间，演奏钢琴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而现在足球妈妈似乎比钢琴妈妈还要多得多。不过马格里塔斯就说，在夕阳西下的钢琴市场中，使他感到欣慰的亮点就是美国的亚裔市场以及亚洲市场的钢琴销售量直线上升。一般来说，亚洲家长都非常注重教育，钢琴被视为乐器之王和高雅艺术的象征。很多亚裔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小孩能够受到这一种艺术的熏陶。美国出生的华裔女童傅正仪今年九岁，从三年前开始，她就和马里兰州洛克威尔市最出名的钢琴老师之一奥罗斯科维奇学习钢琴演奏。奥罗斯科维奇在前苏联获得钢琴演奏的博士学位。自1991年她来到美国教琴开始，她已经做了24年的私人钢琴老师。她说，由于周围社区亚洲人居多，过去的15年来她的学生不断增加，去年一年就有20名的学生在候补名单上面。他还表示，他认为学习钢琴的学生并没有减少，但是乐器形式的选择就多了很多。他说，钢琴老师奥莱斯科维奇说，今天很多人可能会去买电子钢琴或者买二手琴，这个可能是为什么有些钢琴销售量有所下降，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大家就不弹钢琴了。当然作为一名钢琴的老师，他十分强调传统钢琴的重要性，因为作为每日的练习，接触真正的乐器，培养触感和手指力度都是非常重要的。在父母的支持下，只学习了三年，傅正仪就参加了很多的钢琴比赛，去年还和交响乐团进行了合作。妈妈郑芳就说，随着她的女儿的琴艺的提高，她愿意为她的女儿购买更加名贵的钢琴。她说，傅正仪的妈妈郑芳话：想到佢个女投入喺钢琴上嘅兴趣、时间、耐心同埋努力，佢哋都会尽一切所能喺时间投入同埋金钱投入上支持佢。作为一名母亲，佢会系佢一生之中最忠实嘅听众同支柱。奥罗斯科维奇老师拥有众多嘅亚裔学生，佢话亚洲家长特别愿意为佢嘅仔女嘅教育进行投资。佢话，
Asian parents hav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钢琴老师奥莱斯科维奇话，亚洲家长通常都好明白教育的重要性，他们不会吝啬为仔女投资乐器或者课程，因为他们明白这个是为他们的仔女未来无价的投资。美国之音记者杨林、海伦，马里兰州学院市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1928年，丘伯特·胡佛当选总统，令美国人对他们的未来充满信心。胡佛似乎就是那个能够领导美国经济继续发展的人，他曾经是工程师和商人，他还担任过商务部长，他懂经济，而且他对私营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在1929年3月一个阴雨天，胡佛骑马走过华盛顿宾夕凡尼亚大道，正式成为美国总统。他对欢呼的人群说，我对国家的未来没有担忧，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而这一次的建国史话，我们就向你讲述丘伯特·胡佛所领导的共和党政府的故事。美国民众对经济充满信心，明显表现在股票市场上。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全面上扬，以此来迎接新总统上任。胡佛当选总统后的几个星期里面，美国股票价格就好像火箭一样直线上涨，股票价格从100美元涨到200美元，再涨到300、400美元，很多人因此一夜暴富。媒体和经济专家不断建议人在股票价格再次飞涨前赶紧买入。人不知道多少次听到有人买到了持续增长的美国公司股票而致富。有一家媒体这样说，
永远不要低估美国。另外一家媒体就说，任何人都会发财。胡佛当选总统后，股价的猛涨令一些经济专家开始担忧。胡佛总统亦敦促证券交易所官员要确保交易的诚信和安全，并同时批准美国联邦证券委员会提高银行之间的拆借利率。但是这两项措施都未能够阻止人将大量资金投向股市。一些专家从1929年夏天的经济数据中看到了危险的苗头。房地产建设项目下降，工业企业产量下降，美国人平均消费支出急剧下降，而且工业品、就业以及物价都开始下降。这些专家警告说，美国现有经济实力无法支撑当前不断上涨的股价。他们说，当一家公司的销售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它的股票不可能上涨四倍，所以高股价并不能够真正反映公司的价值，而是建立在人对财富愚蠢的梦想基础上，这个并不是真实的。但是股票价格仍然在上涨，股民继续抢购股票，一年中几乎所有的股票价格都上涨了一倍。在美国，几乎所有人都在买股票，哪怕是没什么钱的人或者没什么经济常识的人也在买股票。某个服装售货员从一个到他店里面买衣服的证券经纪人那里得到建议，赚了$200,000。一个护士在医院听某人说有家好公司，于是他也赚了$30,000。类似的故事有千千万万。到1929年9月初，美国股票市场的指数达到过去18个月的最高点，细屋公司的股票价格从$91上涨到$313。阿纳康达同业公司的股票价格从$54上涨到$136。联合碳化物公司的股票价格从$145上涨到$413。生活就好像梦一样，但是梦都是不可能永久的。自从胡佛总统上台之后，美国的股票价格一升再升。但是在1929年9月，美国股市不再上涨。在此后的一个半月之中，股市开始下跌，但是仍然是缓慢的下跌。但是到了10月底，突然有一日，美国股市崩盘了，股票价格急剧下跌，跌幅最大的一些股票一日下跌了$5、$10、$20。所有人都想抛售，但是没人买，恐惧情绪席卷股市，人损失的速度远远超过他们赚钱的速度。到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这一日，美国股市彻底崩溃，人将这一日称为黑色的星期四。这一日意味着美国人股票梦破灭了。这一日是从抛售潮开始的，全国各地的人都向纽约的股票经纪人发出同样的指令，卖，无论什么价格都要卖，但是没有买家，所以价格急剧下跌。蒙哥马利沃德店的股票价格在一日之中就从$83下跌到$50。美国无线电广播公司的股票价格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从$68下跌到$44。股票价格越跌越低。美国几位大银行家在一起开会，讨论怎样阻止股票狂抛潮，以免形成灾难性后果。他们一致同意大量购买股票，以阻止股票再次抛售。这些银行家行动迅速，在两日之内稳定了股价。
但是随后就好像雪崩一样，股票价格再次狂跌。一家商报说，最近这个星期证明了股票市场迎来有史以来的大劫难。美国股市暴跌摧毁了无数美国人的生活。在短短几星期里面，交易者损失了3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参加一战的总支出。有些商人无法接受现实，跳楼自杀。当时广为人知的一则笑话就反映了这个情况，讲的是宾馆老板面对来宾馆的人，不得不问一句，你们来是想住宿还是想跳楼？但是股票市场的崩溃使到人根本无法体会幽默，它摧毁了美国人大部分的积蓄。最弊的是股市崩溃使美国人开始对经济感到担忧，并且失去信心，对明日充满怀疑。商人不再投资建厂或者新增营业，他们要等下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咁样一嚟，产量减少，使更多嘅人失业，越嚟越少嘅工人就业，就意味住越嚟越少嘅人有钱去购买商品，而越嚟越少嘅人去购买商品，亦就意味住人对产品嘅需求下降。咁样一嚟，喺好短时间内，美国经济嘅灾难来临啦。为什么股票市场会崩盘呢？一个原因就是人将太多的钱投入股市，每个人都认为股票价格会一直涨，人购买股票所支付的钱远远超过股票自身的价值，而人希望股票继续上涨，好等他们以更高的价格将股票卖出去。这个就好像小孩子玩的气球一样，越吹越大，最终爆炸。但是股市崩盘还有另外一些重要的原因，一个是工业利润太高而工人工资太低，5%的人拥有美国1/3的国民收入，工人没有足够的钱去购买工厂生产的新商品。另外一个原因是一些公司没有投资足够的钱兴建新厂添置设备。还有一个原因是证券市场自身监管方面的问题，它使那些没有多少钱的人亦能够到股票市场买卖股票。另外几项政府政策亦促使了1929年美国股市的崩盘。政府的税收政策使富人越富而穷人越穷，政府对货币供应缺乏有效控制，当美国经济面临灾难性危机时亦是这样。美国股市的崩溃标志着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开始。美国经济大萧条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漫长、最痛苦、损失最为惨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大萧条使数百万美国人遭受灾难，而且亦改变了美国的政治走向。它还将成为改变世界局势的重要力量，并且最终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正在一起吃午饭，李华今天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Cup of Joe 以及 Guilty Pleasure。
I am so sleepy. What I need right now, 李华, is a cup of Joe.
A cup of Joe? 我的确有个朋友叫做 Joe, 但是他怎么可以帮你提神呢？
No, I don't need your friend Joe.I need a cup of Joe. C-U-P-P-A-J-O-E is a way of saying, I need a cup of coffee.
哦，我知了。Cupper 是 cup of 的缩写。但是我还是不明白 Joe 怎么会是咖啡呢？
You wouldn't be alone in that, Li Hua. Most Americans don't know why we call coffee Joe, but we have for a long time, and we still say it today.
是啊，只要讲起来方便，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样就可以了。Larry, 你怎么喝得这么快啊？
I stayed up too late watching a movie on television last night. And today, I'm so tired. Having a cup of Joe would really help me get through my workday.
原来是你自己晚头在看电视不够睡，不怪之得咁攰，要靠 A Cup of Joe 里面的咖啡因来提神啦。
So I'm definitely ordering a cup of Joe with lunch. How about you, Li Hua? Would you like a cup of Joe?
我就唔要 a cup of Joe， 我都唔中意饮咖啡嘅。
If you don't want a cup of Joe, then what are you going to order to drink?
我要杯茶好啦。
I've heard that a cup of tea doesn't have quite as much caffeine as a cup of Joe. Is that true?
是啊，茶里面所含的咖啡因的确是没有咖啡那么多。
Then why would anyone want to drink tea instead of a cup of Joe?
根据我所知，除了咖啡因含量低之外，茶对人体还有其他很多咖啡没有的好处，特别是绿茶。听说绿茶里面的抗氧化物质还可以防癌添。
But I still can't live without my cup of Joe.
Larry, 你真系咁中意饮咖啡咩
？I guess you could say that drinking coffee is one of my guilty pleasures.
中意饮咖啡都算犯罪
？A guilty pleasure is something you like to do, but isn't good for you. I'm not guilty of a crime when I drink coffee, but I do know there are better things I could be drinking.
哦，我知啦 ，a guilty pleasure 意思系一种内疚嘅快感。只是说你明知道喝咖啡可能不似得喝茶或者喝水对身体那么好，但是还是要喝咖啡。
That's right. What about you, Li Hua? Do you have any guilty pleasures?
我当然有啦，其中之一就是雪糕咯。
Ah, yes. How could I forget? Eating ice cream is definitely a guilty pleasure for you.
我知道雪糕是高糖和高脂肪的食品，也都担心吃得多会肥，但是我就控制不住自己了。这个不能够算是最坏的 guilty pleasure.
Some people like to drink alcohol or to gamble. These are guilty pleasures you have to really be careful about.
是啊，喝酒和赌钱都会令人上瘾，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 guilty pleasure 不是说笑的。不过我想，多数的 guilty pleasure 都是无害的吧。
Yes, my mother's guilty pleasure was taking a bubble bath on Sunday afternoons.
哈哈，星期日下午冲个泡泡浴，咁都算系 guilty pleasure?
She felt like she should be taking care of me and my brother and sister, but instead, her guilty pleasure was to enjoy the quiet relaxation of some time alone in the bathtub.
哦，佢内疚系因为觉得应该照顾细佬哥，唔应该自己匿埋嚟享受。Larry, 我哋嘅晏昼饭同你嘅 cup of joe 嚟啦，快啲食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a cup of joe， 意思咧就系指一杯咖啡；另一个咧就系 guilty pleasure， 意思就系指带有内疚嘅快感。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我哋会稍后继续播送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